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那我们也知道约瑟手里所办的事都很好，大卫手里所办的事都很好，他们很聪明能干，所交给他们的都很好。那通常我们说大卫是治国，约瑟是这个宰相，都是有大大的管理和治理的能力，求神赐福。那通常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太会想到说这个利未人求神悦纳他手所办的事，那么所办的事我们通常是指世俗上这些能干的地方。哎，没有想到圣经讲到说利未人办的事也求神悦纳，那我们就想到那是什么呢？并不是像约瑟一样储存五谷，那么来预防饥荒，也不是像大卫一样治理百姓打败敌人。这里所办的事当然还是神的事，也就是教导百姓，也就是献祭。那么当利未人把这个事办好的时候，也就是把律法好好的教导以色列人，又替他们，如果焚香我们就用新约来了解，就是献祭就是祷告，然后献祭能够顺利的话，这也是让以色列人蒙福的。所以他摩西的祝福里面最多的讲到利未啊，当然他也讲到利未这个支派，也讲到约瑟。我想很有理由，就是当神的仆人，我们特别讲这些服侍上帝的旧约的利未人祭司，新约的传道人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事，不管是财务或者平常办的事，应该是能叫所有的弟兄姐妹蒙福的，而不是只有所谓的宗教的事情的。然后当如果利未人被攻击的时候，求神也攻击他的敌人，因为他们可以说是以色列里面最重要一个支派，他们是要把福气带给以色列，把祸患挪走的。所以如果他们被敌人攻击了，以色列人也会受很大的伤害。所以神特别不仅祝福他们，摩西求神祝福他们，摩西也求神保护他们。下面第十二节论便雅悯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的两肩之中。那个便雅悯这个支派呢，是以色列人可以说雅各最小的一个儿子，因此这个支派呢雅各后来在临终的时候也讲到说，便雅悯是一个撕裂的狼啊，我想是一个被宠坏的一个孩子，因为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呢，所以很狠，很有力量，那么有一点骄纵哈，那么不如意就像撕裂的狼一样。在便雅悯的历史上也是这样，在四世纪最后也讲到说，便雅悯这个支派啊，有一些人能够甩那个机旋啊，用石头打人啊，好像比那个大卫还厉害，毫发不差，一丢就把你就，如果做投棒球的一定是金手臂了哈。便雅悯在攻击人的时候，整个以色列十一个支派加起来都没有他厉害。在那个四世纪最后有讲，那么不过呢，在这里摩西的祝福里面就没有提到便雅悯后来的凶狠了啊，他提到的是耶和华很爱这个幼小的以色列的支派，跟他安然居住，这跟诗篇十六篇第九节讲的耶和华所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那么让便雅悯这个撕裂的狼在耶和华的祝福底下呢，他能够安然居住，他也终日遮蔽被保护，耶和华也住在他两肩之中。这真是一个很奇妙的讲法。我们会说神住在圣殿会幕，神住在人的心里面，神住在教会里面，这里说神住在一个支派的两肩之中，两肩之中就住在他的胸怀里面。哦，这个表示神很被便雅悯所爱，不是只讲便雅悯被神所爱，神喜欢住在这个支派这里。那当我们想到这个支派曾经在以色列惹起很多内乱的时候，摩西给他有这样的祝福，我想就是那个结局，每一个支派，每一个属神的人，最后还是成为神所乐意居住的地方。不仅神让他安息， 那么是他也让神能够安息。一个最小的被宠的儿子是被叫人担心的，是常常脾气暴躁的，但是便雅悯身上表现出来，在这个祝福里面好像他最后是一个非常非常祥和的，让父亲能够安心的。下面十三节就是约瑟问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得太阳所晒熟的梅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勇士之岭的宝物，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愿这些福都归在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头顶上。对不起啊，我看到第十三节的时候，那个约瑟啊，得到天上甘露，地上太阳晒的，月亮所养的宝物、啊、你知道我想到就是那个西游记里面，孙悟空原来是一个石头，那个石头西游记里就讲到说承受了日月的精华。哎，我想哎，这好像约瑟一样哈。当然我在这里只是让我们想到圣经里面描写这个支派，这个神的儿女呢，他得的特别丰富。那他得的特别丰富，我们也不能不想到约瑟在这一生中受的苦也比其他的人要多得多。不是受苦多就蒙祝福多，但是一个被神修剪的，尤其是约瑟本身是那么优秀的人，被神修剪就产生非常美好的结果。我们也愿我们都在神的修剪当中，使一切神给我们的祝福哈，不管是晒或者是保守哈，我们都得到最美好的，就是得到我们的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得到他钉痕的手，让我们也跟随他走，那是至宝的，那是永恒的哈。这里约瑟实在是很稀奇，很像我们中国人写，我说像西游记里面那一段描述哈。他讲的也很生动哈，特别十六节讲到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地和其中所充满的，这本来是在讲到丰富哈啊。那在这种在这种丰富里面哈，神往往都是把这个丰富给了人哈。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其中所充满的，给这个约瑟哈这么丰富，那也是天地在我们领受的这个丰富的时候，也在表示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在管理这些，像诗篇第八篇那里讲到的，凡金星海盗都伏在他手下。哎，约瑟的生平不也是这样吗？他能够有这么多的丰富，他能够有这么大的祝福，就是他得到了祝福，然后把这祝福给别人。他得到这个祝福是经过极多的艰难，他就真的好像这一样哈。太阳所晒，我们不能说一定是一件坏事，但是好像约瑟曾经被熬炼过，熬炼过以后，神给他很大的祝福，让他在那个陌生的地方，在他受苦的地方，他能够兴旺，那是以法莲那个儿子的名字的意思。当他兴旺做了宰相以后，他的兴旺也让埃及和全世界的人，当时那里所说的全世界人都能够免掉饥荒。那么地上的宝物给了约瑟，约瑟也像诗篇第八篇一样，把金星海盗的，把地上的这些丰丰富富的这个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这些都伏在约瑟的手下，然后得到祝福。我觉得这里既像约瑟的故事，也像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得到的丰富，我们管理的好，能让别人也丰富。他得这些，在十六节还讲到说他得到经济中上主的喜悦。那这经济中，当然我们知道就是出埃及记第三章那里，摩西在经济中 在看到神从荆棘中对他说话了。那我也不知道这里为什么特别不说得到耶和华的喜悦，得到上主的喜悦，特别要说住在荆棘中上主的喜悦呢？是不是又再一次跟约瑟的生平和我们基督徒的遭遇是一致的？就是真的我们的丰富是经过水火的，我们的富裕是经过荆棘的。摩西一生是因着碰到那个焚烧的荆棘中的上帝，他自己也被多次的事情焚烧锻炼而成为宝物哈。这些都归在约瑟的头上。他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他与弟兄不同。他们都是雅各的儿女，他的不同就是他曾经无缘无故的被恨，被卖，被冤枉，被忘记啊，这都是约瑟的生平。但是在这些被冤枉、被忘记、被恨、被试探当中，那么他结出这么多美好的果子。不仅造成人的丰富，在这里也讲到他的威严和力量。十七节，他为牛群中头生的，当然约瑟不是头生的，如果是头生的，他是拉结的长子而已。牛群中头生的有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的脚，用以抵住万邦，直到地极。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那约瑟是牛群，头生的通常就指两件事或者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尊贵，那么长子总是尊贵的。第二件事就是有能力，那么长子嘛是父亲年轻的时候生的，比较有力量。第三个呢，通常就是指他是继承产业的。那在这里呢，主要是在讲到说他的威严和能力。那我们想到约瑟驾着马车出去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跪下来，那是他的威严。那么他的脚有能力，可是我们也很感谢主，他的智慧、他的能力没有用在报复他兄弟的身上，也没有用在报复波提法的身上，用在救人的身上、治理国家的身上，非常的有福气哈。当然也其实讲到以色列后来会成为万邦之首哈。那约瑟就是两个孩子，那么一个就是以法莲，一个就是马拿西。马拿西是长子，但是以法莲得到更大的祝福。那这里我们也想一下，以法莲得到更大的祝福哈，约瑟的力量传到了以法莲身上，以法莲这么丰富是有万万的，人也多，甚至比他的哥哥马拿西还多。可是以法莲在以色列历史上这么丰富，也成为了一个常常是一个悖逆的代表，有点像便雅悯一样哈。当然这里摩西讲的都是正面的，但历史上哈，以法莲这个支派跟人家不大合作的啊，在四世纪里，他们跟基甸和耶弗他都不和。跟基甸不和呢，后来基甸婉言相劝，以法莲气就消了。那么耶弗他呢，就跟以法莲发生了战争。那么以法莲哈，基本上就是北国的代表。那么所以他跟犹大是对抗的，犹大这个支派是对抗的。各位回去看那个撒母耳记下十八章，你就可以看到，整个以法莲的支派呢，是跟大卫这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是对抗的。那么十九章、二十章也都有讲到这样的事情。这一个本来是非常蒙福，也实在蒙到很多福气的支派呢，就因为他的富裕和强盛呢，有的时候被形容成堕落的样式。我读一段圣经，各位不必看了，听我读就好了。在何西阿书的第十二章哈。何西阿书的第十二章的七节八节，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以法莲说，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宝，我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那么他很大的富裕啊，他很自大。那么不过后来耶和华对他有惩治哈。那我们希望以法莲这样因为富裕强大而产生的骄傲和堕落不会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出现。摩西在这里也没有提哈。下面是在第十八节哈，论希伯伦说，希伯伦呐，你出外可以欢喜，以撒迦在你帐篷里可以快乐。 这里讲到以色列两个支派，以下几个支派都是我们不是那么熟悉的支派，但是这些支派呢也蒙上帝的祝福，虽然是微小，蒙上帝的祝福，欢喜快乐。外出可以欢喜，帐篷里可以快乐，那不是说你出你入，耶和华都让我们有福气，都让我们喜乐吗？即使是渺小的支派，他们不但出入可以欢喜快乐，而且他们这微小的有点像圣经上写的妇女，妇女虽然是比男性是微小，圣经里好像有的时候也提到男尊女卑的情形，可是那个卑的女常常就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工具，得到更大的荣耀。这里也是一样，这里这两个支派在十九节将列邦遭到山上，遭到山上哈，山当然是耶和华的山，在出埃及记十五章的十七节，说耶和华要帮以色列人领进迦南地，栽于你产业的山上。那么，所以山常常是不只是平原，就是山常常被形容是上帝所在的地方，然后上帝所喜悦的人，神把它栽种在那个地方。那我们比较更熟悉更记得的就是在以赛亚书第二章讲到说，当末后的日子呢，耶和华的山会坚立超过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要流归这山，有许多的国民要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然后在那里学习主的教训，行他的路。我们没有想到摩西在这里是用这个两个小小的支派，西布伦和以撒迦支派，来把列邦招到山上，然后在那里呢献公义的祭，那么献祭不公义神不喜悦的，也就是他们是认识上帝而献的祭，因为他们要吸取海里的丰富，并沙中所藏的珍宝。那么在海和沙对以色列人来讲本身都不是什么祝福，以色列人是一个怕海的民族，那么沙更是，沙漠也好，海边的沙也好，那个时候有没有发现细谷那个细哈，沙里面都是席哈，不是什么对特别了不起的地方，可是在这里也是跟圣经里常常讲的一样，就是神把不管是危险的海或者没有什么价值的沙里面让微不足道人得到非常丰富的珍宝。下面我们看二十节，论迦得说，使迦得扩张的应当称颂，迦得诸如母狮，他撕裂膀臂，连头顶也撕裂，他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因在那里有设立律法者的粪存留，他与百姓的首领同来，他施行耶和华的公义和耶和华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迦得哈，使迦得扩张的应该被称颂，谁能使迦得扩张呢？谁能使我们扩张呢？使迦得使我们扩张的都是耶和华，但是这里当然除了要称颂耶和华以外，也应该说神如果使某一个支派或某一个基督徒或者是任何一个属神的儿女丰富，那个人也是蒙福的。所以迦得如果是有人神借着某个人某个支派某些人让迦得扩张，那个人也应该蒙福，但基本上这当然还是在讲到耶和华，当耶和华赐福的时候，这个迦得就变得很有力量了他们能够像母狮一样哈，能够撕裂。迦得在历史上也不是有这么大的名声哈。我们比较记得的事情是马拿西的半支派流便迦得这两个半支派呢，他们是在约旦河东那边就先得了一块地，那么甚至弄了一个坛，本来差一点还引起内战的，后来他们说我们不是拜偶像就和好了，他们先看到这个地方是很美好的，就要留在那里为他们的牲畜留在那里，说这个地方很好。那么摩西本来以为他们不想进到迦南地去，责备他们，他们说我们会进去，我们也会跟我们的弟兄一起打仗，等所有的 以色列人都得到土地了，我们就会回来啊，我们中间勇士就会回来，我们的女人就在这个地方，一直在这个地方就住下来。那结果的确是这个样子，加德的确得到了很大的胜利，把这些把这个土地替以色列人争取了。那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哈，我们在历代志上第十二章的第八节开始啊，讲到加德支派的勇士啊，我也念给各位听，很稀奇啊。加德支派啊，有人到旷野的山寨投奔大卫，那个时候大卫在逃亡，扫罗在追杀他。这些大能的勇士，能拿盾牌和枪的战士，说他们的面貌好像狮子，快跑如同山上的鹿。跑得像鹿一样快，那么面貌像狮子一样，这是很凶哈。然后第十二章十四节，加德人中的军长啊，至小的能抵100人，至大的能抵1000人。在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他们一过河，使一切住平原的人东奔西逃。就是加德支派里面有一些人后来成为大卫的勇士，那在摩西这里已经预言了。我们当然也不太知道哈，怎么会这个支派有这么强的能力哈？但是我们就当然是非常感谢主，神让我们能够看到，这流变加德还有马拉西这两个半支派，都做了扩张土地的事情哈。那就是21节讲的，我刚刚讲到就是约旦河东的地他们先得到了，然后会去再帮以色列人得到约旦河西上帝应许的地。在21节，他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那这里是记载在民数记32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那里哈，那他们要得这块地。那里呢有设立律法者的份存留，那么设立律法者还是耶和华，耶和华设立了律法，耶和华也为他们这里留了一个地方给他们啊。那么当然他们在这个地方不可以因为一河之隔跟兄弟离开了，也不可以去拜偶像，甚至不可以有自己的祭坛，那么他们仍然需要到神所给他们的流凉隐秘之地，在那里求问祭司，从祭司那里学到功课。当然在约旦河东那边，他们必定也会在每天的生活里面，遵行耶和华的公义，还有耶和华所立的典章。我们再看第22节，论但说，但为小狮子从巴山跳出来。圣经里面喜欢讲，用狮子来形容有能力的啊。那么我们也讲到说，大卫击杀狮子，参孙也击杀狮子。那我们可想而知，在当时的以色列是有很多的狮子，今天是没有了哈。但是当时就用狮子来形容他们的力量。这里也讲到但，那这个但哈，不太好，这个支派。有几点啊，第一个，他征服迦南地不努力，这个在约书亚记13章、四世纪第一章都有讲。那么他们征服不了别人呢，他们就擅自往北边去了，所以后来但是住在最北边。圣经上形容以色列的土地是从但最北到别示巴是最南，他们征服不利又擅自往北去。另外呢，在四世纪第18章那里，我们看到呢，他们擅立了一个雕刻的像，然后擅自按立了一个立位人做祭司，很凶很残暴，然后违反上帝的规定。那么后来国家分裂的时候，耶罗波安就在但这个地方呢放他的金牛犊了，列王记上12章28节。启示录第7章4到8节讲到以色列12个支派的时候就没有提到但啊。那么也有人说敌基督从但出来，这我们就不知道了。不过摩西在这里对但还是一个正面的肯定。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 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